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连张思琴被迫害致死，亲属向看守所投诉；山东东营市王霞、崔桂芬、王木仪遭诬判；河北正定县卷丽华遭恶报，恶行殃及丈夫死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金浦新区炮台法轮功学员张思琴女士于今年1月27日在大连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她的家属日前向看守所投诉。69岁的张思琴今年1月19日被炮台派出所邹姓、陈姓两个警察强行劫持到大连看守所关押，一个多月后在1月27日在监室被迫害致死。家属认为，从看守所监控视频中清晰显示，张思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当晚就发生身体不适，但看守所没有给予必要的救治，甚至到他死亡前一两天，普通人都看出来人已经生命垂危了，监所仍然不采取有效的救治措施，最后人都已经死了才拉到医院所谓抢救走一个流程。家属认为，看守所在张思琴死亡这件事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炮台派出所也应负有重大责任。张思琴的家人就此向看守所递交投诉书，关于张思琴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死亡一事的意见。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28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法院法官严晓辉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法轮功学员王霞女士、崔桂芬女士、王木仪女士作出了非法判决，诬判1年到3年不等的刑期，并且还勒索罚款，合计近6万元。2020年11月，东营市公安局分局、市国保支队、区国保大队及六户派出所、胜利派出所、新区派出所对当地10多名法轮功学员，包括王霞、崔桂芬、王木仪在内实施了绑架。随后，东营区法院分别于2021年6月和9月两次对3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在两次庭审时都出现了违法操作，如法官严晓辉不许崔桂芬的亲友和辩护律师出庭，禁止和驱赶受害人的亲人旁听等等。庭审中，法庭人员构陷的所谓事实就是，当事人在自己的住处和周围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王霞、崔桂芬、王木仪3位法轮功学员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在生活中遵循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告知人们法轮功的真相是法律赋予民众的基本权利。据明慧网报道，原河北省正定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卷丽华患脑萎缩，目前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卷丽华此前一直积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其恶行还殃及丈夫患疾病身亡。卷丽华任正定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期间，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充当急先锋，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不择手段的残酷迫害，非法抓捕、刑讯逼供，致死致残多人，判刑劳教多人，送看守所洗脑班多人。在卷丽华任职10多年的时间里，尤其直接参与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包括张瑞和、邢国昌、宋建敏、郑兰瑞夫妇、魏占军、郑兰霞等等，这些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绑架、抄家、酷刑折磨、随意诬判、罚款等等。同时参与迫害的还有警察蔡胜利、张东兵、司机于立刚。2020年入夏时节，卷丽华的丈夫患疾病身亡，死时60多岁。没过多久，卷丽华出现脑萎缩症状，现在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善恶有报是天理，卷丽华遭遇人生不幸，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美政要精英谢沈运，乱世中带来清流；德国药剂师表示，人类需要真善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24日，沈运世界艺术团莅临英国伦敦，和沈运环球艺术团同时展开在欧洲的巡回之旅。而在美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沈运纽约艺术团、沈运国际艺术团、沈运北美艺术团以及沈运巡回艺术团同时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辛辛那提、图森还有历史名城费城的演出几乎场场爆满，受到当地主流精英的盛赞。沈运领舞演员 Sean 仁说，沈运在世界范围内如此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是我们通过历史故事向观众传递传统文化，通过短篇故事舞者带出忠孝等普世价值，这是今天仍适用的价值观。同时 Sean 仁还表示，经过这两年的疫情大流行，我觉得这个社会周围有很多消极情绪，我们的节目非常积极，实际上传达了希望的信息，这就是我们希望带给观众的。2月19号至27号，沈运巡回艺术团在美国历史名城费城上演了10场盛大演出。演出主办方收到了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汤姆·沃尔夫、费城市长詹姆斯·肯尼、多位宾州及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宾州参众两院、费城市议会等超过20位各级政要对沈运的褒奖。他们在褒奖贺信中赞扬沈运艺术团致力追求艺术的卓越，复兴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并将其带给宾州及世界各地的观众们。他们认为沈运的受欢迎程度反映了人们对善良、和谐及复兴的需求日益增长，为此特别感谢并祝贺沈运艺术团第15年来宾州演出及艺术家们为宾州做出的贡献。新泽西州参议院和众议院也通过立法决议感谢沈运艺术家们非凡的奉献精神，他们认为沈运艺术团提高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智慧的认识，这些智慧已经激发了人们在歌剧、舞蹈、建筑和武术领域的无数创新，沈运艺术团为各个领域都树立了一个值得效仿的典范，并为其他人树立了可以努力遵循的准则。西班牙传播新闻学畅销书作家克里斯蒂娜·西门尼斯女士观看了2月23日沈运在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的最后一场演出后表示，这场演出提醒我们，在历史上尽管有艰难险阻，有暴君统治，但是我们始终坚守着一些不可动摇、无可替代的原则，就如正义、美德、友谊和修炼文化。我大力推荐沈运，在人类如此迷失的时代，这场演出有助于我们与心灵相连，与传统价值相连，这些传统价值存在于中国，而沈运通过艺术、舞蹈和音乐来传播这些价值。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26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南部最大城市慕尼黑市中心玛利亚广场举办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不少民众在了解真相之后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天正赶上狂欢节，几位来慕尼黑参加狂欢节的先生和女士都签了名。其中一位药剂师莱德女士说，必须制止这么恐怖的行为， 而且非常急迫，包括这个中共强制劳教系统也得制止。莱德女士对中共禁止人们修炼真善忍20多年了，表示完全令人难以置信。她说，真善忍是人类急切需要的，中共必须立即停止杀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2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走好最后所剩不多的修炼路》，作者黑龙江打发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1号。2019年年底，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疫情逐步蔓延和扩散，我所居住的小区也被严密的封闭了，2天1次允许外出，街道上根本看不到人和车辆。我静下心来认真学法，找出当前救人的方法。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有难度，我就自己在明慧网上下载真相资料，塑封成卡片到外面去发放，告诉人们躲过瘟疫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人们知道真相后能够自救，从而得救。在疫情期间，集体学法受到了影响，进不去别的小区学法了，我就让同修来我家学法，这也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集体学法环境。进我家小区有一个不用扫健康码的秘密通道，同修来去自如，保证了集体学法的环境，大家共同提高。6月末，老家的同学来电话说要组织同学聚会，希望我务必参加。在这十万火急的救人时刻，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想回老家救人。虽然我的同学和亲人 90% 多都三退了，可是还有那么3-5个人非常顽固，还没有唤醒他们，还得继续讲真相救他们。我请师父加持我。在老家还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就是临要回市里的头一天，我在路上迎面看到慢慢走过来的一个老头，他可能是得了脑血栓之类的病，留有后遗症，走路比正常人慢些。当我走到他跟前一看，哎呀，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我在读小学时的学长。当时我们一同都是学校打对鼓的校队，他是农村户口的人，初中没考上，就只能回家务农了。从他小学毕业后，我一直没见到过他，已经60多年没见过面了。当我走到他跟前时，我喊了一声，老大哥，你好，你还认识我吗？他慢慢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一点都不错，我给他做了三退，他高兴地说谢谢。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非常感激师父，谢谢恩师，谢谢恩师。这次回老家，我劝退了10几个人，其中大多都是陌生的有缘人。通过20多年的正法修炼，我深刻体会到，一，要做到认真的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多学法，学好法，是使我在修炼中能够坚定正念，信师信法。在邪恶的疯狂打压迫害下，在剜心透骨的过关提高中，在闯出病业关，放下生死的割舍中，在亲情的搅扰，抓心挠肝的痛苦中，每次的醒悟、提高和升华的过程中，不迷失方向，这都是因为心中有大法。是法轮大法的法理救度了我，是师父紧紧地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地把我从跌倒中扶起，紧拉着我的手，从来没有放开过，一直拽着我走到了今天，感恩师父。二，要做到紧跟明慧网， 师父让我们重大问题看明慧网，多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学习同修的优点，找到自己的差距，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师父的新经文都在明慧网上发表，师父的法指导我们正法修炼。2003年5月，我结束非法劳教回家后，就找到了负责电脑技术的同修，帮我安装了电脑。从那时起，我就和丈夫一起上明慧网，下载并制作真相资料，和丈夫一起制作并各处发放真相资料，其中包括大法书籍、九篇共产党、真相挂历、真相台历、真相币、大法真相护身符等等，紧跟明慧网不掉队。三，参与大法弟子的救人项目，新唐人媒体的接收和传播。我从2005年就和同修配合，为有缘人提供新唐人电视台接收器的安装，无论严寒酷暑，只要有人想安装，从不耽误。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几次险些被抓的危险，可是在师父的慈悲的保护下，都逢凶化吉了。十几年来，我不但要做到维护自己的新唐人接收观看无故障，还要无偿的给需要收看新唐人的人们安装大锅，并做到经常去调试，维护接收观看新唐人电视台无故障，无偿的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四，面对面的讲清真相是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我是1996年和丈夫一起得法修炼的，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我们的身心得到了巨大的变化，健康一身轻。因此和我接触过的人，我都要告诉他们法轮功有多么好。从1999年7月20号开始，中共邪党开始对法轮大法疯狂迫害，我一直和我单位的各级领导及同事们讲真相，讲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是佛家高德大法。他们不但不听，还强迫要求我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强迫要求我对法轮功表态。我的表态就是，我不会放弃法轮功的，也不给任何人、任何组织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在中国大陆邪恶至极的迫害环境下，无论是被绑架、非法拘留、非法劳教等各种环境的邪恶迫害下，还是在这期间所能接触的方方面面的人，我都向他们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讲着真相，劝三退，唤醒着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不想让他们失去得救的机会。一次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后，国保大队的副队长是我的预审员。在东北寒冷的冬季，预审员身穿长长的羽绒服大衣，他只写了几个字，就将双手放在袖子里暖暖手。第一次我被非法提审时，他掏出手机给他母亲打了电话，好像是他母亲病得很严重，点滴许多天了也不见好转。他放下手机后，我寒冷的不由自主的上牙打下牙，用冻得瑟瑟发抖的声音跟他说，你们搜走了那么多的转法轮书，你拿一本给你母亲看看，她的病就好了。他说，我不相信这些。我说，你不相信你也去看看，为什么你们这么迫害我，让我放弃法轮功，我就是不放弃。他说，你太傻了，按你家庭的社会地位，按你的工作条件，谁能比得了，是你自己愿意遭这样的罪。我说，你错了，是因为法轮功好，我才不放弃的。他说，你真是不可思议，我很佩服你。在劳教所里，警察们天天骂我们这些练法轮功的女学员。有一天他们说，写个保证不练了就回家了多好，愿意练回家自己偷着在家练呗。我说，为什么要偷着练？练法轮功做个好人有错吗？我没练法轮功之前，我满身都是病，痛苦的都不想活了，修炼后我的病痛都不翼而飞了，非常健康。警察说，练法轮功的人哪样都好，真是了不起。2018年9月的一天，派出所片警伙同社区办事处等多人到我家敲门，先是区委主任答话让开门，非要进屋不可。我说，有什么事情就说吧，我能听到。片警说，你明天去一趟社区办事处，晚上7点多钟，天黑了，我就去了大儿子家。后来片警用电话找到了我的小儿子，后来小儿子转告我说， 片警在电话里和他说，我们找不到你母亲了，因为他起诉了江泽民，他的起诉书都转回地方了，我们要对他进行结案，必须得找到你母亲才能结案。我听完后对小儿子说，知道了，我去派出所找他们，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我会和他们谈的，我会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练法轮功对任何人对任何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会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被迫害了这么多年，被打压得这么残酷，仍不放弃法轮功，再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是因为他破坏大法，迫害练法轮功的人，罪大恶极，我希望那些追随他的人能选择美好的未来，给自己留条活路，我这是在救他们。小儿子一听就说，知道了，我去和他们谈。我说，你和他们谈也可以，但是一，不能给他们钱，二，不能请他们喝酒吃饭。小儿子答应了。小儿子和片警谈完后告诉我说，片警去了两个人，我去见他们时，我是抢先说的话，你们说怎么办吧，以前我母亲满身都是病，练了法轮功之后全都好了，他现在已经是古稀之年了，身体非常健康，你说作为当儿女的，谁不希望自己家的老人身体健康没病，我是亲眼目睹这一切过来的，我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母亲由于开着窗户睡觉中风了，人都瘫痪了，一点都动不了了，我和哥哥们哭成啥样你们知道吗，结果他练法轮功练好了。小儿子说，没等他说完，那些人就异口同声地说，好就练，好就练。小儿子说，是呀，一直练着呢，可是你们总是老找我母亲，你们说我们这当儿女的天天为我母亲提心吊胆的，咋办呢？片警说，那就这样吧，我们共同来保护你母亲，千万别让她出什么事儿，她要出了事儿，我们也得跟着受处分，咱们一起保护好你母亲吧。我为明白真相的警察高兴，他们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法轮功，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三退保平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中共邪党的邪恶至极。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路上，我要更加努力精进，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尽可能的救更多的人，不负众生所盼，不辜负师父的期望，走好最后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路。个人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岳父母的转变》，作者湖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0日。我的岳父母都是70多岁的人了，二老一生勤劳善良，对晚辈们疼爱有加，是我心目中最敬重的两位老人。岳父今年72岁，岳母71岁，岳父从小生活在农村，因家庭穷困没上过学，长大后招工在镇粮管所当厨师。岳父为人忠厚，勤劳本分，凭烧的一手好传统菜一直工作到单位买断退休。早些年单位买断后，岳父就帮人家整喜宴挣钱补贴家用，岳母则在附近工厂打些零工。我与妻子结婚时，岳父母都不到50岁，却因为生活劳苦，各自都落下病根，每年都会复发一两次。让岳父最痛苦的一种病，就是严重的腰椎间盘骨质增生，腰都已变形，干不了重活，每次复发都要躺在床上两三天，痛得直哭喊。岳母的病根至今也不知名，复发时就像突然被一把剑刺穿心窝，痛不欲生， 在气功大潮时，岳母也曾跟着学练了某气功，但没有效果。为了减轻病痛，只要听说哪个庙的菩萨灵，就会去拜。岳父则不同，他说，要相信科学，有病就要吃药，有的人病了，还这个菩萨，那个菩萨的拜，怎么可能好病呢？那时，岳父还多次笑着对我们说，我这一生，哪个菩萨也别想我给他磕一个头了，长这么大，我也从来不进庙。确实，就在岳父家门前不远，就修有一座小庙，建成多年了，岳父从未迈过小庙的门槛。听妻子讲，那时家里条件不好，一家子的开销全靠岳父微薄的工资支撑，由于他自小就经常生病吃药，给父母添了不少负担。岳父也是身体不好，常年生病，为了维持一个好的身体，能挣钱养家，经常要喝一些贵重补品来补养身体。在99年720以前，岳父母对我修炼法轮功都是认同支持的，我也时时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并善待二老。妻子在与我相识的前一年还因病做过手术，和我相识时看上去身体很弱，他看到我修炼后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走入大法修炼，从此红光满面，再没生过病。岳父母和亲人们从我们夫妇身上见证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无不称赞大法的超常。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亲人们并没有被中共邪恶的宣传所迷惑，只是叮嘱我们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2002年至2005年，我因坚定修炼被中共邪党诬判3年6个月，在冤狱中遭受酷刑折磨，差点失去生命。冤狱期满，当我带着伤痛而又虚弱的身体从监狱回来后，岳父母非常害怕我再遭迫害，不再像以前那样理解和支持我们跟世人讲真相了，经常近乎无理地要求我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讲些要为家庭着想，要多挣钱养家，胳膊扭不过大腿，不要跟邪党斗等等之类的话来阻止我们。尤其是只要听到社区人员或谁对他们讲有法轮功学员被抓，政府对法轮功又有什么新的迫害政策之类的话，那几天肯定就不消停了，更没有好脸色给我们看，甚至会立马上门警告我们一通。尤其到了邪党所谓的敏感日了，社区人员通常不找我们，而是找岳父母谈话施压。岳父母后来干脆就避开我，把妻子叫回去训一顿。每当我看到妻子愁眉苦脸的回来，我就知道是岳父母又听到什么坏消息让他挨训去了。在那种本来就十分压抑的恶劣环境下，岳父母的这种行为对于我们真是雪上加霜，我们面对的压力是巨大的。此时我心里没有一丝的怨恨，相反的，我时时想起在自己没遭冤狱迫害之前，经常面对警察上门骚扰，要挟岳父母签保证书，看管我们不准上北京，不准发资料，他们都是智慧勇敢的坚决抵制，并斥责警察们的非法无理行为，有力地保护了我们。在我遭冤狱迫害时，女儿1岁半，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岳父母对妻子和幼女的生活及孩子上幼儿园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照顾，使得女儿能及时上幼儿园，能顺利成长。岳父母一反常态给我们如此施压，这肯定是邪党的迫害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压力所致。我多次与妻子交流，绝不能抱怨父母，他们是经过邪党文革整人运动的人，对于中共的邪恶与阴毒有着深刻的记忆，也许站在他们的角度认为，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才是对一家人好。这正是党文化的长期毒害在父母头脑中形成的一种变异扭曲的观念。他们还不明白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舍弃好的生活环境，甚至放下生死，走出来对世人讲真相。现在能让他们明白的，唯有我们做得更好，对父母给予更多的关心与体贴，让世人看到法轮功修炼人不是像电视污蔑宣传的那样，法轮功都是一群善良的好人，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是一场无理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给世人讲真相，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是真心要把最好的东西与世人交流。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相信父母一定又会支持认同我们。从那以后，我们回岳父母家的次数比以前更多了，回去后就跟岳父母聊天，或者帮着做些家务，过程中看岳父母当时心情与反应，智慧地讲真相，能讲就讲，不能讲就找话题聊天。每当看到妻子愁眉苦脸地从他父母家回来，我就打趣说，来，我们准备一下，今晚去看望爸爸妈妈。妻子就会会心地一笑，我们干完了活就一起商量，针对父母说出的不理解的问题，如何解开他们的心结。常常在吃过晚饭后，给岳父母买点什么好吃的带上。我们非常清楚，这些磨难都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控制岳父母的思想而干的坏事，我们就一路运用功能和神通，清除控制岳父母的邪恶生命，然后来到岳父母的家。每次岳父母都会一脸严肃地看着我们进屋，问候几句后，我们就开始切入主题，根据他们提出的疑问耐心地讲解，尽量多地列举我们夫妇共同经历的事实，以及他们身边的事例，来帮助他们分析问题找答案，也鼓励他们要自己学会去分析，不被邪党的谎言所迷惑，思想不要被中共牵着走。每次我和妻子会配合分工，我讲妻子就运用神通除恶，妻子讲我发出功能除恶。一般两小时左右的时间，岳父都会开心地对我说，行了，你这张嘴巴太会讲了，我们讲不赢你，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会说，爸爸，这可不是比输赢，我跟您谈的每一句话绝不是胡编乱造来糊弄您，很多都是您亲眼目睹的。我们每次跟您这样讲，是希望您和妈妈都能够明白大法真相，只要不反对大法，认同大法也受益，我们修炼法轮功身心都变好了，你们也都会跟着有好身体的。岳母说，我们从来不反对大法，也不反对你们修炼，就是有时一听到说政府还在抓修炼法轮功的人，我们就担心你们。妻子说，这个您不用担心，不是他们想抓谁就抓谁，我们修炼人有师父管，只要我们修得好，一切都会好，您以后也跟着有享不完的福。那你们就好好修，我们将来跟着你们也沾法轮功的光。每次岳父母都会笑呵呵地把我们送出门。我们发现每次回去跟岳父母交流的问题都会不同，我们的回答也都让他们满意，他们也明白了，当年我修大法后不治之症痊愈了，如果怕被邪党迫害而不告诉家人，他们及他们疼爱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妻子，可能现在还要遭受无尽的病痛折磨，也就理解了即使政府迫害，我们还是要跟世人讲真相，是一种无私无畏的高尚行为，他们再也不怕别人说什么了，反过来还为大法说公道话。我们明显察觉到岳父母的身体近几年来一年比一年好，岳母的那种病近几年加在一起复发不到三次，并且每次都是在他不停地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很快转危为安，痛苦一次比一次减少。岳父的腰椎间盘突出这几年没有复发过，从去年开始，一个收废铝合金的老板觉得岳父老实不耍滑，每次不管严寒酷暑都要找他帮助装卸整货车的废铝合金，有时两人装卸一车，有时三人装卸一车。岳父母都有退休金还有积蓄，但不管我们怎么劝他别干了都劝不住。他说，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干不动我是不会干的，意思是自己身体很硬朗。今年那个老板的生意好，从正月初五开始至今，岳父已经帮他干了几次了，最近一次还连续干了八天，这在他年轻时恐怕都不敢想象的事，现在72高龄了还越干越精神，只要老人高兴，做子女的也就只好由他了。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我们搬了新房，岳父母会在腊月27、28到正月16搬过来与我们同住，共同欢度新年。 每年大年初一，我们都给师父敬香磕头拜年后，就善意提醒岳父母，今天过年，我们给师父拜年了，你们也可以给师父拜个年。没想到岳父母很爽快就答应了，都到师父法像前恭恭敬敬地敬香跪拜。记得好像是第三年，我们给师父拜完年又去提醒岳父母，岳父笑呵呵地说，我们今年给师父拜年比你们早吧，我们起床后漱口洗完脸就给师父敬了香拜了年。我们一听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感到一家人都幸福地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之中。从那年以后，每年大年初一都不用我们提醒，岳父母都会比我们早给师父拜年。我的岳父母和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中的父母一样，经历并见证了法轮大法在大陆从红传到被中共邪党谎言污蔑迫害的过程。善良明智的他们没有被邪恶的谎言宣传所迷惑，坚信着法轮大法的神圣与伟大。虽然他们没有走入大法中修炼，但他们那份对大法的真诚与虔诚已被上天见证并被眷顾。岳父母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再次证实了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说的，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愿天下父母都像我的岳父母一样敬重大法，身心康泰，福寿齐全。愿天下的人们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大法保护，走向美好未来。叩谢慈悲伟大的恩师，您的无量恩德将在我亲人们心中永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无条件向内找的快乐》，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5日。我今年66岁，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看护着我，我沐浴在法光里，无病一身轻，快乐地跟随恩师一路走到今天，体悟着修炼的严肃和超长。修炼前，我是个医院有名的常年病号，肝气瘀、乳腺增生、神经衰弱、心脏病，得过骨结核，做过宫外孕手术，体重只有40公斤多点，活得很艰难。1995年，我幸得大法，师父净化我的身体，至今没吃过一粒药，人人见了都说我气色好。朋友聚会时，我丈夫也时常在朋友同学面前自豪地说，你看我媳妇，人家练法轮功脸色就是好看。师父还教我学会放下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大法归正了我的人生，重塑了我的生命，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和法轮大法的伟大超长。第一部分，放下自我的奇妙变化。2020年11月份，一时间身体陆续出现了许多不正确状态，右腿小腿肿大，一按一个坑，走路很沉，左腿小腿突然起了10多厘米长的地瓜形状的包，热一阵疼一阵的，腰也疼得站起来时不敢直腰，之前两箱打印纸落在一起搬起来就走，突然腰疼得拿不了重东西，脖子也疼得不敢转动。一天晚上无意间摸了一下脖颈的疼处，颈椎最上一节骨头歪到左边最少2公分，身体发冷，浑身没劲。 突然来了这么多不适，心情有些沉闷，心想这不是百苦一齐降吗？百苦一齐降出自师父的诗词《红吟苦其心志》。怎么会这么多事呢？转念又想，我深知入门初期师尊就把我的身体调整进化到无病状态了，所以我知道这些状态不是病。我想这是师父在不同层次上又给我的身体推出来一层，是师父利用这种状态给我净化身体呢。我心想，我要助师正法，尽快提高，我就加大了练功力度。我给自己规定一天练两遍功，早晨3点开始练五套功法，抱轮1小时，晚上练五套功法，抱轮半小时。坚持一段时间，身体有所变化，但是变化不大。我知道师父在等我的心性提高呢，可自己一时间也没意识哪地方有问题。那段时间正好是大量制作发放2021年台历，需求量大，有时忙起来就感觉不到难受不难受的，不在意时就没有感觉，这些症状就不起作用。我悟到其实都是假象，也没再好好找找自己，有时一用劲可能撑得腰疼得起不来，这时其实也是啥也不是，是对自己的考验。但有时还是没分清，有一种去感受的意识。一天晚上和同修一起去取成品台历，装台历的箱子大小不一，我当时想腰疼腿疼的，搬个小点的箱子吧，不自觉动了人念，就搬了个小点的箱子，同修搬了个大的箱子。因为我意识到了刚才搬小箱的一念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不符合法，应该立即否定他。搬到门口，同修放下箱子，穿好鞋准备搬他放在地上的箱子时，我顺手把自己手里的箱子递给他，我搬起同修的大箱子就往外走，并没有觉得多沉，也没想更多。回家后发现身体发烧的症状没有了，身体其他的不正确状态也陆续消失了。修炼真是太超常了，就那么一个小小的放下自我的举动，就那么符合大法标准的一念，师父看到了我心性上的变化，就给了我这么多，把身体上出现的所有症状都拿掉了。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只练动作不修心性，他不能算练功人。超常的理造就的是超常的生命，在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们就是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高着。弟子跪拜师尊。第二部分，无条件向内找的快乐。这几天筛选投稿题材，前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想把它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修炼提高的快乐与大法修炼的严肃。前晚我和 G 同修 Z 同修学转法轮第五讲有关开光的问题时，过程中同修 G 把说字和就字读颠倒了，因之前他在这里出现过几次同样的问题，我也没顾及同修的感受，随口说了句，你又没改过来。 G 回我，你不应该这样说。我马上意识到错了。学法结束后，我向季道歉说，我确实不应该这样带着埋怨的负面思维说你。在交流归正的过程中，我们又联想到了平时一些没顾上交流的问题。 Z 告诉季说，年前我卖年货时看见你以前打工的店老板，他说你说话语气不好，总训他妈，所以把你辞退了，另换人了。 Z 是想说，我们遇到这个事怎么找自己，事情过后 现在是不是找到自己的不足了？还没等 Z 说完，季就说，那件事不怨我，在那件事情上我一点错也没有。然后两人就僵持在那儿了。我说，修炼人遇到问题都不是偶然的，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自找过。修炼人自找过，出自师父诗词《红银三》，谁是谁非。我说，遇到问题，我们要听师父的话，按照法的要求，真正的找自己，看自己。我们找到了，就是提高。即说，我没错，找什么？提高什么？是啊，没错，找什么呢？这句话用人的理衡量没有错。看到同修当时的状态，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向外看，还不自知呢。自己正是陷在人的理中，找不到问题所在呢。师父让我用同修这面镜子照到了我自己，强调自我的那颗应该去的心。师父让我瞬间明白了无条件向内找的更深一层含义。我平静地说，当我们自己感觉没做错什么，认为所谓的被常人冤枉时，师父让我们修什么？我们要不要提高？我这一问，我们仨都一震，似乎同时都明白了。是啊，认为没错本身就不对了，就是向外看了。我们以前多数是在生活中、工作中有问题了，或同修之间拧劲了，我们知道该找自己了，找到自己的不足，归正自己。有时在家里，认为没和家人一般见识等，觉得这就算过去了，提高了。这一刹那，我们认识到，这时其实还是站在人的理上去修了，没有在法上认识法。通过交流，我们认识到，当自己认为没有错，也能找到自己的不足，也能向内找，不向外看，才是真正的提高。比有错了，再归正自己更了不起。师尊的慈悲点悟，我们在自己所在层次上又升华了。那种感觉是不能言表的轻盈舒畅，是生命真正的升华。我们互相提醒，要转变观念，修去遇事常有理的人心，认真严肃地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第三部分，结语。在修炼的路上，师父为我们承受，让我们修去个人得失，修成先他后我的正觉。当我们真正放下自我时，就能体会到幸遇大法后人生真正的幸福和来世上的真正意义。心性提高上来多少，大法超长的法力就体现出多大。在正法的最后，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珍贵的有限的救人时间，广传真相，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救度一切有缘人。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默写转法轮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4日。在今年暑假期间，我排除种种干扰，保持正念，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家人同修的支持与配合下，我默写了一遍转法轮。在正法修炼开始的几年里， 我就隐约有一种或是愿望或是久远前的誓约，要把我所在层次中知道的大法在这一层中的展现带回去，带给天国的众生。所以每当执着难去时，我在求师尊，我也偶尔会在心里对众生讲，请你们也能时刻监督督促我做好，我也会不负你们众望。我是今年7月9号开始默写转法轮的，是在怎么样学法也看不到法理的情况下开始，就像是一堵墙挡在那儿，我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了的时候。可是刚开始写到第二页时，我就想打退堂鼓了，大脑一片空白，甚至于知道此行是几个字，可就是一个字也想不起来。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你自己的悟只是在修炼中遇到困难克服后继续修炼下去，这是讲你的悟，真正从理上悟到什么。如果这个法不让你知道，你怎么悟也是悟不到的。我知道如果没有师尊的加持，即使曾经背得再熟练也会想不起来一个字，因为这是宇宙大法，不是单纯的像常人中的理论著作那样去背诵就行。就好似常人中记忆力惊人却不能记住一段法一句法的道理一样，拿起笔又放下，几次打算想放弃，三四天的时间仅写到前六页的第一个小标题。在20年前开始下决心修炼时，我曾告诫自己，一修到底绝不半途而废，包括任何一件具体事件或不管大小事难易程度。可现在默写大法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刚开始就放弃，这不等于半途而废一事无成吗？我求师父，我想要完整的默写一遍转法轮，请求师父加持弟子。这样一直持续到7月16号周末时，用了一周的时间才艰难地默写完第一讲。可是我看到了希望，紧接着周末晚上开始，一直到周六周日两整天的时间，除了每顿饭连做带吃的半个多小时，我一直都趴在桌子上写写，默写完了第二讲。我顿时信心大增，尽管此时腰已酸硬的像棵树桩，小臂疼的已拿不住笔，可我已经给自己下定了任务计划，一气呵成，一个月全部背写完成9讲。可是计划归计划，种种原因，这时那时，家里家外，中间又耽搁了一些时间，最后历经40余天完成了一遍默写，顿时那道阻隔在面前的那堵墙打开了，我又重新能看到法的内涵了。我真的想对这方面和我有相同困扰的同修真诚的建议，大家都能来抄写一遍转法轮，真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过程中师父还给我打开了智慧，原本愚笨的脑袋变得灵活起来，记忆力也增强了，同时抄法还可以把晚饭后学法瞌睡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越写不仅不瞌睡，反倒越精神，一直到午夜12点，还保证了全球发正念，这是一举几得呀。而且平时零碎的时间都可利用起来，早上练功后至发正念前的几分钟，中午11点55分前的几分钟，以及等等许许多多这样的几分钟，我们都可抄写几行，甚或一两行也行，甚至于有些时候心绪杂乱达不到读法入心时，只要坐下来抄法，好像一切就静止了，心绪也趋于平静下来。过程中发现还不能准确区分，比如动物的它和单人旁的它，大象的象和有单人旁的象，请同修也要注意没有儿字和加上儿的区分，比如那、那儿、点、点儿、是、事儿、样、样儿、字、字儿等等。还要注意句子结尾的语气词，比如拉、了、那、呢等等。 因为这些单字从学法时的读音是不容易区分清楚的，甚至于很多字落笔时还拿不准，还不能准确写出。比如虔诚的虔字下面不知是文，喇嘛的喇右边写成了刺，等等不一而数。修炼是严肃的，这是宇宙大法，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马虎大意及浮躁惰性，其实也就是魔性，而任意改动了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修炼如初。这一次的默写过程让我又找到了师父讲的修炼如初的感觉，又重新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幸福，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荣耀，有师父真好。而在此之前近几年的时间都不是修炼人的最佳状态，同时也发现修炼状态不好时也同时是早上练功状态极差，五套功法练完后不是一身轻的状态，而是全身瘫软疲劳至极，当然很多时候也是练不全，感觉不到师父讲的那种练功是最好的休息的状态，而且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很发愁次日早上的全球集体练功，压力很大。在大多数同修都能自然而然做到的练功，在我这儿却成了负担，每天早上6:10时都如释重负，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大松一口气。现在这些不良状态都随着这次背写转法轮渐渐离我远去，虽然还没达到越练越想练的状态，但已不再感到疲劳，而是急切地想马上开始背写第二遍转法轮，真的是越背越想背，越写越想写。一位同修的文章中写道，精进从晨练开始，此刻我深有同感。是的，早晨坚持练五套功法，动作准确到位，抻放松都到位，一天都是神清气爽，精力充沛，精神百倍。比学比修，精进从晨练开始，精进从超法开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之证。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